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12月27日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我做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下半段的部分。我做的是什么呢？耶利米书8章6节。我做的是什么呢？耶利米书8章6节。朋友，你要常常问你自己这个问题：我做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你在安息日出去，不是吗？哦，是的，但是只是偶尔，只是有时候。是的，我们就把它记下来，然后看看这个清单，不守安息日。你说，停，不要再加进清单中了，我没有再多的了，先生，我肯定没有别的了。我想在你的谈话当中，有的时候在你的生活中，你还会拿圣经的经文开玩笑，不是吗？当你惊讶的时候，你有时候会喊着说：主啊，怜悯我吧，诸如此类的话。我不会冒昧地猜测你发誓了，尽管有些人用基督徒的方式发誓，但是他们却不认为是发誓。但没有人知道不是发誓是什么，所以我们把它写为发誓，咒诅启示。哦，先生啊，这只是在有人踩了我的脚或是生气的时候才这样说的。没关系，就按他的名字记下来吧，我们很快就会有一份针对你的清单。我想在生意当中，你的货品从不掺假吧。好吧，但我想你不应该干涉生意上的事情。对不起，正好我就是要干涉一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会按照他正确的名字来称呼他，偷窃。我们就把这件事也记下来吧。我想你从来未曾为难过债主，对吗？你从来未曾在任何时候希望自己更加富有，希望自己的对门邻居会失去一部分的顾客，好让你得到那些顾客，对吧？好吧，我们按照他正确的名字来称呼，那就是贪心。贪心就是拜偶像。现在这个清单看起来确实是越来越黑了。除此之外，你是如何度过这一年的呢？虽然你有的时候假装祷告，但是你真的祷告过吗？没有，你根本没有真的祷告。好，那就把不祷告也记下来。你有时候读圣经，有的时候听讲道，但你终究不是让这些事情都这么过去了吗？那我想知道，这是否是轻看神？我们是否要把它以这个名义写下来呢？事实上，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因为这个清单已经总结了最可怕的罪。只要我们的良心稍微觉醒一点，我们很少有人能够逃脱这么大的罪。 这里有一个人已经成长到对道德的每一个点都无所谓，都漠不关心了。他说，啊，年轻人啊，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一年都做了什么。打住吧，先生，我现在并不想知道，等你回家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对自己说。这里有年轻人，知道你做了什么，也许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处。有些人说，你并没有那么好，意思是你非常不好，他们都不愿意说你是什么样的。你们是不是认为在所有的会众中没有放荡的人，没有人沉溺于罪和情欲之中呢？啊，神的天使现在正在我们中间飞翔，碰触有些人的良心，好让他们知道自己在今年当中沉溺于什么样的罪恶之中。我祷告，求神让我这简单间接地提到他们，可以唤醒你们的良心。你可能隐藏自己的罪，黑暗的掩护可能是你的避难所，你可能认为他们并不会被发现，但是请记住，你所犯的每一个罪都要在太阳之下被读出来，人和天使在清算的日子都会听到。我的听众们啊，无论你有道德还是放荡的，我恳求你们今天严肃地回答这个问题，我做的是什么呢？当你回到家，拿一张纸写下从一月份到十二月份你所做过的一切，那就更好了。如果有人不对所写下的东西感到惊讶，那我真的必须得说，你的神经很大，不太可能感到害怕。现在我要特别对还没有信主的人讲，我会帮助他从另一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做的是什么呢？你们活在罪中的人啊，喜爱宴乐胜过喜爱神，你做的是什么呢？难道你不知道一个罪就足以永远定一个人的罪吗？你在圣经中从未读过，人只犯一个罪也是受咒诅的吗？那么，这一年你犯了无数的罪，更是应该受咒诅的呀。我恳求你们，想起你年幼的罪和之前的过犯，直到如今。如果一个罪就会永远的毁灭你，你现在的毁灭是多么的大呀！人啊，罪的一股浪潮就能淹没你，罪恶的海洋会怎么做呢？一个证人就足以定你的罪，那么成群的人和罪现在聚集在审判台前，他们比你先到审判台。当神召你到他的审判台前时，你要怎么逃脱他们的证词呢？你做的是什么呢？来吧，回答这个问题。你的罪有很多后果。为了正确回答这个问题，你必须回答每一种后果。你对自己的灵魂做了什么呢？你们毁了自己的灵魂，你永远地毁了它。你一直在为自己可怜的灵魂挖掘地牢，你一直在堆积柴火，你一直在铸造铁链，用柴火铸造，还有永远束缚灵魂的脚镣。记住，你的罪就像播种收割一样，你为自己灵魂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播下风，收的就是飓风；你种下罪孽，收的就是咒诅。你对福音做了什么呢？你还记得今年听了多少次福音吗？从你出生以来，有无数的讲道浪费在你身上。你的父母在你年幼时为你祷告，你的朋友引导你直到你成人。 从那时起，你的牧师为你流了多少眼泪啊，有多少真诚的呼吁射进了你的心，但是你拔出剑来。牧师一直关心你的救恩，你却从来不关心自己。你对基督做了什么呢？记住，基督对这里的罪人是好基督，但没有什么比柔软的、有油的物质燃烧的更好的，所以也没有比心里温柔的救主来审判时更加愤怒的了。比狮子捕食更加炽烈的是拒绝的爱。轻看十字架上的基督，被坐在宝座的基督审判，将是可怕的。还有，这一年你对自己的孩子做了什么呢？哦，在场的有一些人一直在尽其所能地毁坏他们孩子的灵魂。父亲身上所肩负的责任是严肃的。那么，对一个酒醉的父亲怎么说的呢？这位父亲给孩子树立了一个酒醉的榜样。咒骂人的，你对自己的家做了什么呢？你是不是一直为他们的永恒毁灭而编织绳子呢？他们一定不会像你一样行吗？母亲啊，你有几个孩子，但是今年你从来未曾为他们任何一个祷告过。在他们晚上跪在小小的椅子上，你从未抱着他们的脖子说我们的父，你从未告诉过他们耶稣爱小孩子，曾经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小孩子。那么你也忽略了自己的孩子。我记得一个母亲在年老的时候信了神，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女士的悲伤。她对我说，神赦免了我，但我永远无法赦免我自己。先生啊，因为我养育孩子，但是没有按照信仰的方式来养育。然后她流出眼泪说，我是个残酷的母亲啊，先生，我是个恶人。我说，女士啊，你把孩子养大了。她说，是的，我丈夫死的时候他们都很小，留给我六个孩子。我不断地赚钱给他们食物吃，给他们衣服穿，没有人能够在什么事上指责我的不好，但是除了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是其中最糟糕的，我对他们是残酷的，因为我喂养了他们的身体，却忽略了他们的灵魂啊。但是有些人比这更不好，年轻人啊，你今年不只是竭尽所能地咒诅自己，也竭尽所能地咒诅他人。还记得二月份的时候，你第一次把那个年轻人带进酒馆，嘲笑他的孩子气，你竟然告诉他们要和你做一样的事。还记得在黑暗的夜晚，你第一次领一个年轻人走迷了路。这个年轻人本来是善良的，如果不是你向他透露，他就不知道情欲的事，不是吗？你那时候说，跟我来，我给你看看伦敦的生活，我给你看看什么是快乐。那个年轻人过去一直在周日到神的殿，看上去本来是要去天堂的，但当他第一次来到你的店里，你说，啊，我笑话杰克逊的信仰，他在周日除了去狂欢哪里都不去，他和我们一样快乐。先生，当你被咒诅的时候，你有两个地狱，你有自己的地狱，也有他的地狱，因为他会透过可怕的火光看着你说，如果不是你带我到这里来，我可能不会来这里呀。啊，诱惑人的呀，透过地狱的可怖盯着你的眼睛是谁的呢？是你领进罪孽中的一个人的眼睛。 当他们盯着你，就像两颗星星发出愤怒的光，对你就是双重的地狱，使你的血液永远凝固。现在，你们带领人走迷路的人停一下，颤抖吧。在我第一次认识救主的时候，我自己也停了一下，向神祷告，愿神帮助我带领那些人来到基督的面前，就是我引错路的那些人。我记得乔治·怀特菲尔德说，当他开始祷告的时候，他的第一个祷告就是愿神使那些曾经一起在周日玩牌浪费时间的那些人能够信主。他说，感谢神，我得到了他们每一个人。我的神啊，这里有人的脸上不带着惊讶和恐惧吗？没有人的膝盖发软吗？没有人因为自己的罪孽而心里胆怯吗？这里当然不会没有，否则你们的心就变成了钢铁了。当然，如果真是这样，神的话一定是真的。他在这一章的第七节中说，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和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当然，先知说的是真的，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难道你们是如此的残酷，让罪恶的想法从你而过，却引不起你的惊讶和恐惧吗？那么，我们感受到自己的罪的人，有必要为你屈膝祷告，求神让你认识自己。因为你这样活着死去，心里刚硬，没有盼望，你的结果一定是极其可怕的。如果我能够希望你们大部分人可以和我一起谦卑地承认自己的信心，我会多么的开心啊！我可以祷告，就像替你们每一个人说话吗？这是你的选择，接受我所说的或是拒绝，但我相信大部分人会随着我的。哦，主啊，今天我承认，我的罪比我所能承受的更大。我配得你的烈怒和无限的不满。我不敢期望你能够怜悯我，但因为你让自己的儿子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你也说过，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所以主啊，我今天仰望你。虽然我之前从未仰望过，但现在我仰望你。虽然我到此刻还是罪的奴隶，但主啊，我虽然是罪人，但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和义接纳我。父啊，不要向我皱眉。你可以这么做，但我祈求那应许，就是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主啊，我来了，照我本相，无善可陈，唯你流血替我受成，并且照我救你得生。救主耶稣，我来，我来，我的信心交托你心，在你面前站着悔改，承认我罪。主啊，接纳我，赦免我，照我本相接纳我，从现在直到永远，只要我活着，就是你的仆人，死后被你救赎。你可以这么祷告吗？不是有很多人祷告吗？我不是听见很多人无声的这么祷告吗？我的弟兄姐妹啊，要高兴欢喜，如果是从你心里发出的，你就和天上的天使一样安全，因为你是神的儿女，永不灭亡。 最后，我必须再说几句深情的劝诫，然后就结束。思想岁月是如何流逝的，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我一生中从没有比今年更短的一年。年纪越大，时间就越短。我敢说，你们老年人回首看看自己的60岁和70岁的时候，你们会说，年轻人啊，时间很快就变短的。毫无疑问是的。所以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但是又一年要过去了，而你们很多人都还没有得救，这不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吗？你和去年一样？不一样，因为你离死亡和地狱更加近了，除非你悔改。也许我今天说的对你也没有任何的作用，你并没有完全变得刚硬，因为还是有很深的印象。你在讲道中哭过很多次，然而都是徒劳的，因为你还是过去的样子。我恳求你们回答这个问题，我做的是什么呢？因为记住，会有时间让你问这个问题的，但那时就为时已晚了。你说，那是什么时候？是临终的时候吗？不是，那时还不算太晚。在灯还燃烧的时候，最坏的罪人也有可能会回转。当气息离开身体的时候，问我做的是什么呢？那就真的为时已晚了。想象这座纪念碑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被围起来。如果一个人走上蜿蜒的楼梯，满心决定要自杀，他已经爬到栏杆外面，你能想象他一跃而下之后说，我做的是什么呢？唉，我想空中的天使可能会小声地说，做了什么？你做了永远无法回头的事啊，你是失丧的，失丧的，失丧的。现在要记住，没有基督的人今天正在爬曲折的楼梯，也许明天就会站在死亡的围栏前。死亡抓住了你，你正要从生命的纪念碑上跳下到绝望的深渊里。这个问题将会让你充满恐惧，你做的是什么呢？但答案并不是有利的，而是充满了恐惧。我想，我看到了一个灵魂到达永恒的海岸，我听到他说，我做的是什么呢？他被投入到火浪中，喊着说，我做的是什么呢？他看到是永远的永恒，他再次问出这个问题，我做的是什么呢？可怕的答案来了。你为自己赚来了这一切，你知道自己的职责，但是你却没有去行。你被警告了，却轻看警告。啊，听听这样的人的悲伤独白吧。最后审判的大日要来，燃烧的宝座已经设立，书卷已经展开。我听到书页被翻开的沙沙作响声，我看到人们照着书卷的结果向左或向右移动。我做的是什么呢？我知道罪对我来说就是毁灭，因为我从未寻求救主。结果是什么呢？审判官定睛看着我，现在轮到我了，他会对我说，你这受咒诅的人离开我吗？哦，让我永远被压垮，也不要承受那眼光。没有声音，只是抬起手指， 我就从人群中被拖出来，独自站在审判官面前。他打开我的书卷，在他读书卷之前，我的心就在里面颤抖。他说，就是这样，他从来未曾被我的血涂抹。你轻看我的护照，嘲笑我的百姓，没有我的怜悯。你说你要承受不义的工价，那么现在你会得着的，罪的工价就是死。啊，他要对我说，你这受咒诅的人，离开我吗？是的，他的声音比雷声还大，说，你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啊，现在这都是真的。我嘲笑牧师，因为他讲地狱，但我现在自己就在地狱里。啊，我过去以为他是要使我们害怕，我宁愿神让他更多的使我害怕，如果他能把我从这个地方吓出去的话。但是现在我在这里，失丧的，无法逃脱。我在黑暗中，是如此的黑暗，没有一丝光可以照到我身上。我被紧紧的关住，没有一个螺丝和栏杆可以拆除，我被永远的咒诅了。我的听众们啊，我最后只能说，我恳求你们奔向耶稣。我恳求你们，作为不死的灵魂，有无尽的伤痕和痛苦，你要奔向耶稣，向他寻求怜悯，相信他就必得救。记住，你可以拒绝，但是你拒绝的并不是我，乃是差我来的。你可以轻看这警告，但你不是轻看我，你轻看的是主耶稣基督。当你来到他的审判台前，要被他的言语刺穿，因他的话而惧怕，那时他要定你的罪，永永远远没有指望。愿神把我们从中拯救出来，奉耶稣的名，阿们。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